10月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中共十九大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法国大报《世界报》也在10月15号的周末版的头版突然出现了中国强国崛起这几个字，并且用整整8页的特刊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进行分析和报道。不知是由于过分自信还是过分不自信，或者是对外国媒体的报道方式缺乏了解和认识，世界报的这一个特刊一出来，封面的这6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就立刻引起了华人圈的一片兴奋，在社交网站上也被刷屏，华人纷纷表示为祖国骄傲，有人说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一个强国了，也有人说乐见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等等。央视、环球时报等多家中国官媒在没有仔细阅读文章的内容前，也称法国主要的报纸头版出现了中文实在是罕见的现象，认为这就是中国迅速发展的现状。实际上，世界报作为法国最有权威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带着吹捧的口吻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大做文章，而且世界报的网站在中国也是遭到封锁的无法打开，所以这次的特刊真的是有标题党的嫌疑。报道的内文其实大多都是在介绍事实的基础上，对包括中国政府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党权膨胀，推出熊猫外交，集权领导控制人民和企业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披露和分析。世界报完整的原文内容一成中文出来后，微博上出现了大量质疑官媒误会报道的贴文，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央视也急忙移除了相关报道的影片，而微博上就此事批评官媒的文章也逐一消失。世界报上这几个中文字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搞了一次罕见的媒体大乌龙事件。对于这个周末特刊的中文标题，世界报实际上在头版用小字进行了解释，说强国崛起套用的是于2006年的中国12集的纪录片的标题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等9个世界级的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世界报说纪录片的作者对这些大国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总结后，认为中国现在也走上了崛起道路。另外，世界报也指出，强国这个词也是台湾和香港对大陆讽刺性的称谓。该报特刊的内容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本台之前在一些节目中已经有所报道，本次节目就聚焦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握权之路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展开，欢迎收听。世界报的记者到了现在很有名的梁家河，习近平从1968到1975年在这里插队。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后，梁家河也成了朝圣之地。尽管中国官方禁止搞个人崇拜，但是梁家河这个小村每天还是要接待5000多名来参观习近平曾经生活过和居住过的地方的一些民众。世界报的记者回忆了5年前在梁家河的遭遇，他说和目前游客云集的局面相比，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他说5年前2012年11月份在习近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前的几个星期，他曾到过这里，但是当时当地的中共干部不仅不让记者进入村子进行采访报道，甚至还威胁要用车压死他们。这是因为习近平在几个星期后即将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这段时间当然不能允许任何扰乱权力交接的事件发生。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里配备有专业的导游，电动汽车来迎接游客。一位26岁音译为李娜的导游告诉记者，游客来参观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习近平的思想。世界报的记者评论指出，梁家河在习近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树立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梁家河让他摆脱了反革命的儿子、红二代这些头衔，而具有了人民的儿子这样的新称谓。习近平15岁以知青的身份返回陕西父亲的家乡，但是梁家河的条件实在是过于艰苦。3个月后，习近平就跑回了北京，但遭到公安的盘查，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又回到了梁家河，一直待到1975年才离开。这里的导游介绍说，习近平在当地不仅进行艰苦的劳动，他也 学习农民的生活。世界报记者指出，留客们必须要记住的一点是，习近平是人民的儿子，他和人民群众心心相通。一名从西安来参观的老师表示，习近平已经成了一个偶像。在习近平的帮派这篇文章中，世界报的记者对习近平安排自己的亲信过程也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是派系斗争，习近平用五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亲信被称之为吃江帮的人上了位。中国目前的几个政治新星都是习近平在浙江和福建担任领导期间跟他有过交往的人。这个帮派大约有20多人，他们升迁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今年5月份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尽管连中央委员会的候补都不是，但是已经被认为是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香港的政治评论员林立和认为，这在中共历史上也实在是少有先例。世界报指出，习近平的人之前也曾表现出一些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很快他们就都屈服于习近平对权力绝对控制的野心。北京市的一把手蔡奇在19大前就下令清洗网络上的谣言，但在这些被认为是中国第六代领导人代表的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陈敏尔。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的副省长，今年7月份取代了因为贪腐而落马的孙政才，出任了重庆市委书记这一职位。落马的孙政才也曾被认为是在5年后在中共的20大上要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的人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将可以让陈敏尔今年进入政治局，但是他不一定入常，这可能会阻止他被指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就像习近平在2007年被指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那样。世界报驻北京的记者指出，在掌握权力的道路上，习近平的人通常被安排在了一些由习近平创立的与现行机构平行的机构内，即某个领导小组里担任关键性的职务，以便取得控制权。习近平曾经批评过帮派，包括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共青团派。这篇文章在结尾也不无讽刺地写道，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进行的无情和前所未有的强势的反腐运动，已经导致上百名中共高官落马，他要安插自己的人的位置早已被腾出来了。对于习近平需要如此集中和掌握权力的原因，世界报分析说，这要上溯到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这个可怕的年份。在经历了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后，薄熙来的事件爆发将中共拖入了一个可怕的内斗，甚至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另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的逃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这让中国关系陷入了新的危机。但是当时由胡锦涛当政的中国和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奥巴马和咄咄逼人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执政的美国政府相比，显得有些沉闷而平淡。当时中国全国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反抗的情绪，政府的宣传工具受到挑战，人们呼吁更多的政治参与权。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让那些曾寄希望于他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大跌眼镜。他毫不留情地以反腐的名义清洗共产党的队伍，安插自己的亲信来巩固权力，对军队也进行改组，同时禁锢公民社会。北京的一名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告诉世界报的记者，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4、5年前他们都很乐观，认为中国正朝着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前进，社会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大家不得不放弃这个幻想。他说，集权没有消失，我们以为碰到了天鹅绒，但是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深陷铁丝网。在采访后，这名知识分子发了邮件给世界报的记者，表示他希望匿名。他说，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中，还是谨慎为上。在《习近平红色皇帝》一文中，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在完全控制了中国社会后，中国的这一名头号人物要实现他的执政野心，重塑新中国的强国地位，19大就要为他的执政再次加冕。世界报驻北京记者认为，在19大上，习近平与历史有约，他将加入中国建国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的行列。19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将习近平的思想列入 党章。之前获得这个待遇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但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实现的。但是今年64岁的习近平通过十九大要实现这个创举，在当政期间就将自己的思想列入党章。对习近平这个既保守又提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重塑了共产党，将社会屈服于他的专制政府的理念中，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党的霸权和一个强大同时又有征服欲的国家的名义下实现的。他对外强势，甚至不惜在南海挑起紧张的气氛，对内实行封锁的政策，压制意见人士和律师。中国著名的毛主义者司马兰就说，外国人经常问习近平采取的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习近平既是毛泽东也是邓小平的学生。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集毛和邓于一身，带领中国征服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和土耳其的领导人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替换方式。同时在美国的经济急速下滑的同时，中国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标榜为世界一体化的代言人，一带一路走出中国为所经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造的计划，但在中国市场却越来越封闭，欧盟也开始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重回传统价值观。共产党作为中国富强的推动人和唯一的团结力量，的确得到了赞扬。中国人认为，经过19世纪屈辱的殖民史以后，中国终于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十九大召开前，中共的宣传工具也对习近平的外交成就进行了宣传。九月份播出的六集纪录片《强国外交》中就直接指出，中国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重新具有了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能力和信心。纪录片中指出，习近平在五年期间出访了59个国家，出席了各种国际峰会，俨然以世界新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听众朋友，以上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世界报》周末版中国特刊对习近平的一些介绍的文章，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